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菩萨地的发心池，那么也跟各位大概报告了，发心池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菩萨道的正行啊，就是皈依发心。所以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礼拜就在看到基金会的流通物上面呢，就见到几样东西，也顺便跟各位做介绍一下。因为既然已经谈到皈依发心，其实不管你今天受持哪一宗啊，皈依发心其实是共家行的必要的部分。那么你们既然已经是三皈的佛弟子啊，不管是不是已经受了菩萨戒，也应当会随着我们今天在学习菩萨地要有相应的定课啊，每天在自己受持。那么从以下开始，如果你真的要有一点相应境界，我想自己要有个定课恐怕是必要的条件。那我从开这一门课跟各位来讲说心得之以来，大概陆陆续续讲一些，不过大概都是片段的。那么接下来几个我大概会有意的哈，跟各位系统性的介绍几个跟这个皈依发心或者是跟菩萨地发菩提心正行有关系的几门这个相当有名的功课。那么首先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我大概次第介绍哈，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法华经。如果要谈皈依发心的功课，当然也看部头大小哈。那我当然要先以经的受持来谈，那以经来受持皈依发心或者是发菩提心的定课，那么部头小的大概就是这个法华经，部头比较大的大概就是华严经了啊。那么这两部经对于皈依发心这件事情来讲呢，都有很琢磨哈，蛮多的功课。那么为什么我会先介绍法华经的定课啊，是因为法华经他研究这部经的人，因为最早从隋朝智者大师提倡开始以来时间最久，那么真正这样子学习的人也多，到现在为止咱们汉传佛教最大的一支大概莫过于天台。所以因为天台或者是效法天台相关的受持功课啊，相当完整，不管是在显教还是在密教的功课，法华经都有它相关的分量啊。所以如果各位愿意以法华经当作皈依的经典的话，当然不是只有这一本啊，而是把这本当作定课的话，我是觉得它可以找到的资料是最多的。我曾经在我礼拜五的课当中教三摩地的功课，我曾经就介绍你三摩地一定要有戒之量，对不对？那么戒之量就一定要配合受戒的因缘，要有诵戒，还要有忏悔的功课。当时我就介绍忏悔的功课是法华三昧，而法华三昧其实就是我们当今汉传佛教最早的一个忏法，它其实说明为忏，其实是一个止观的法门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每天的定课。那我那个时候已经介绍过法华三昧，那么如果你不用法华三昧来受持，你可以用简单的法华经的诵经的仪轨。那么以曾经在基金会流通过的这个版本啊，黄金色很漂亮，这个版本它字非常大，它显然是设计给一般做定课哈，摆在那个诵经台上，字很大哈，对我们这种老花眼觉得不戴眼镜的没有问题的。它一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礼或者是诵礼诵法华经的仪式，文不长，我大概念一下啊，你们不见得要逐字记下来，但是有心人你们就可以去请这个法本，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皈依发心的功课，而且很具足。那么整个法华经它的分量不大哈，只有28品，当然品数28，每一品的分量有长有短，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哈，你就把它当作28天，对不对？那一个月几天啊？30天。那么你的开月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第一天做什么发愿， 最后一天做总回向，对不对？中间就不是就夹28天吗？那一天你就拿一品当功课啊，这就是礼法华经或者是诵法华经的定课。你把它当早课这样子做，晚课也是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然后它标准的功课就是这样来，一开始就是相赞，这个大概是一般我们做定课哈，汉传佛教最标准的啊。你会简单在自己的坛城燃香哈，供佛，然后呢你就开始这样子去。我们不，你喜欢梵拜你就跟着唱哈。那如果怕吵到别人的话，就自己用金刚词或默念就可以了。那么炉香坐日，法界蒙熏，随着闻你就跟着这样观想哈。诸佛海会西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音，诸佛现全身。那么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称，那么法华会上佛菩萨。这个时候就应当观想你自己就身在灵鹫山的一员，你就是法华会上佛菩萨啊。为什么？因为皈依发心要想你已经具足这个菩萨界的界体，所以呢你就是法华会上蒙佛受记的一员，对不对？先思维你已经是具有菩萨界体，在法华会上蒙佛受记的一员，这样的心呢，整个庄严道场庄严就已经完备了。然后就开始起恭敬礼，一开始起恭敬礼，上礼拜我讲过，皈依发心要先礼常住三宝，最后再回向自心三宝，对不对？常住三宝就是这些有相的，现在我们这个时节因缘上，所有一切常住于世，对不对？传承如来家业，所有一切的佛宝、法宝跟僧宝。那现前你马上就有什么法华会上佛菩萨，这是佛宝，对不对？以及所有受持这部经的大德，你都要把它观想在前。那么法宝就是这部经咯，对不对？而僧宝就是所有当今跟你有缘一起受持法华经的大众，对不对？你要想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吧，对不对？此时在十方法界同时就有这么多，对不对？这么多的行者以这部经当作是皈依敬做这样的受持，于是你就一心顶礼十方法住常住三宝，三拜完成所有普贤三昧。我上礼拜曾经跟各位讲过的观想，这里礼常住三宝的观想非常重要，所以这边的礼拜不必快，可以尽量的慢，因为它的功能是在功德，是在摄心不乱，把你的心摄在这个观想境上，能够完成这个观想就在眼前。然后开始简单用金刚词诵念底下的文，愿此香花云遍满，你看现在就有香花云。那其实香花云的意思是说，你这段时间以来所有一切三业的功德名为香花云，花者是六度之华，对不对？所有一切从布施到波尔的这切三业的相应白法啊，白业，那么它是香，为什么？跟菩萨界六度的界体是相应的，而且呢它普遍的，对不对？普遍的在此处，我们呢就拿它来做供养具，就这个就是愿此香花云。所以在此你就可以臆想这段时间以来所有你在三业功德上跟六波罗蜜多相应的所有一切行业，对不对？你要想啊，我已经又在这个功德上往前更进一步了，然后呢遍满十方界供养一切佛，你就想我往后就照着这样子增上一乐，不断的增加行下去，那么一定会把这个香花云般的六度相应的业遍满十方界，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妙法莲华经、菩萨声闻众受用作佛事，就劝请所有这些菩萨声闻大众跟你一起在这个法坛上面受用来做佛事。于是你就即受十方佛圆满最上乘本机开二门，这个是比较理论的，因为这部经有本门跟机门两门，法喻有法说有喻说，谈真密啊，谈他的真实意，也谈他的秘密甚深意。普使诸权小悉证佛菩提，我今是皈依，愿超生死海。这个皈依发心其实已经就说完毕了，但是因为我们受持法华经，所以会把法华经里面关键的几个佛菩萨也都进行劝请的仪式。底下呢就是每一心顶礼一位佛菩萨就一个拜，一心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一心顶礼过去多宝佛，多宝佛对于受持法华经是非常的重要， 像范密也以多宝佛为中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多宝佛并没有像，多宝佛就是一个塔，就是一个塔，那个塔就是你自信的宝塔啊。那么一心顶礼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是只有在娑婆世界成佛，他在十方世界已经久远劫成佛。一心顶礼敬法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反正就是法华经上所提到的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我通通圈请了，然后呢一心顶礼法华莲华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再一次劝请法华会上一切的佛菩萨，一心顶礼敬法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声闻缘觉得道的贤圣身啊，所以开始你已经入五位修行的一切贤圣身你都一概劝请。最后因为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交代给普贤菩萨做护法的，做流通护法的，所以最后劝请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三跪啊，三拜胡跪合掌，这样就完成了前面劝请的仪式了，对不对？所以呢已经经过了忏悔劝请啊，忏悔劝请中间这一切劝请法华会上的佛菩萨其实就是随喜，对不对？所以已经完成了我们无悔法当中的忏悔劝请还有随喜，接下来就是回向发愿了啊。回向发愿文是这段文里面比较长的一段，他说自心忏悔我弟子某某人，对不对？弟子某某与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失真心流转生死六根罪障无量无边圆妙佛乘无以开解一切所愿不得现前，我今读诵或者是礼敬啊，看你只是你有没有要读，有要读的话就写读诵功德，如果没有读你只是做礼拜，很简单，只是去掉了什么诵经的部分，就你这个定课你不诵经你就讲我今礼敬，如果你这一段文每天都有诵一品经你就写我今读诵妙法莲华经，以此善根发漏黑夜过现未来三业所造无边重罪皆得消灭，身心清净祸障捐除福智庄严净因增长，自他行愿速得圆成，愿诸如来常在说法，所有功德起随喜心回向菩提正常乐果，常乐果就是涅槃果啊。命中之日正念现前，这是发愿咯，到前面正常乐果为止是回向，回向如来一切的涅槃德跟菩提，那么最后发愿命中之日正念现前，面奉弥陀及诸圣众一刹那请生莲花中普愿众生俱成佛道，这样子忏悔发愿完毕，归命李三宝一拜。那么如果你还加着有读诵的话呢，这里开始就开始读诵啊，接下来你就三拜以后呢就开始读诵一品经啊，一品经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念佛皈依回向啊。那么如果你已经中间我审过了哈，你中间就念一品经或者是你发愿几品看你的时间而定，那么最后呢就念佛回向，他念佛怎么念呢，就开始绕佛，这个时候你要长跪念站着念或者是经行念都 OK。 那么因为前面已经算是比较在止境中修，所以怕你太沉默，所以通常法华三昧都会建议你在这个时候要绕行啊，绕行一类是松松你的腿哈，接着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就绕佛称颂什么南无十方佛南无十方法南无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多宝佛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普贤菩萨，这样子几个称颂三遍到七遍，或者你要增加几遍到二十一遍四十九遍都随你愿啊，都随你愿，最后皈依回向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一拜，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一拜，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一拜。那这部经因为它的进行果都是相当完整的，只是很多人没有去听闻哈，或者你也没有去读过像这个法华经的任何一本注解本，所以当你以这一本经当受持皈依经的时候，你要同时在平常的时候就拿一本法华经的 讲解，白话文，以你看得懂的注解本，啊，随身带着当法杖，或者你把它变成一品一品的注解，随时就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解跟行要相应，对不对？解就解在这个注解上面，行每天的定课就用它来做皈依发心，其实就是行法华三昧的无悔法，完全具足，而且功课不长，对不对？就蛮，我觉得对于在家众来讲是蛮适中的一个分量。那这个分量呢，就是我们前文上礼拜跟各位讲的皈依发心。那本文当中论当然是比较简单，他把核心要素告诉各位，一定要包括我们前文所讲的那些内容。那么随着你所皈依的法本的差别因缘呢，那么可能呢，他在这个中间行法的因缘可能会有增跟减啊，可是不可能减过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内容，对不对？最少是那个内容，那是最少的必要条件。那么充分条件就是依着你所皈依发心的法本啊，以法华经来为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这就是一个行法具足，所有修行的十大元素通通具足的一个简单的定课。更重要的，如果你在于中还加上自己的禅修，对不对？只静一下，或者你自己喜欢念佛，念四字也好，六字也好，你自己就增加一些加行。或者如果再有时间，你把普贤十大愿放在里面，因为普贤菩萨是他的护法众，是他的护法流通大众，所以呢，他就是非常相应的。所以不怕说你自己没有功课可以做，而且功课只要经常的受持。像那天我在一楼碰到我们基金会的一个职工，他下班都会利用他的空闲时间呢，用他那部三轮车在做那个回收垃圾的事情，就看到在脸上发出光芒。他说：“我今天没有打闲岔的事儿，现在每天呢心就定在哪里，受持《法华经》啊，他都还用毛笔书写，他用毛笔书写来做受持功课。当他讲到他自己受持功课的时候，那心那种庄严，然后脸上发那个光啊，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上路的人。所以我想，如果你今天在佛法的修行上要有一点觉受啊，让自己的三业清净，要能够真正上路，我想给自己安排像这样的定课，把心定下来，什么事情都可以稍微有一下没一下，可是这个功课就让它能够持续，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庄严的。好，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就是法华经。好，往后在我们这一品结束以前呢，我们都会默学都会次第的跟各位介绍一些啊像这样相关的因缘。好，请各位把我们的法本哈《瑜伽师地论》新闻封版打开1138页，我们今天要从当值菩萨最初发心由四种缘、四因跟四力这段文开始谈起。那么你们拿到的密勒版的劫掠版哦，在2857页长行文的第一行哈、哦，当值菩萨最初发心由四种缘、四因、四力，这边就告诉你，发心虽然只是几句话。在三宝面前的称颂、礼拜、观想啊，这样来完成发心的仪轨。可是呢，它有一些增上的因缘，以及你自己要做加行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大概把它分成四种缘、四因跟四力这三大科。首先，我们来看看四缘这一科啊。那么你就看到密勒版的2857页哈。啊，那么新闻封就是1138页，请各位看，云何四缘啊？云何四缘？所谓善男子或善女人，若见诸佛及诸菩萨有不思议，甚其稀有，神变威力，或可我跳过长行文，把这段文念完哈。或从可信文如是事，即见闻已，便作是念冒号，做什么样的念呢？这边就是运你的心去观想啊。无上菩提具大威德，令安住者及修行者成就如是所见所闻不可思议神变威力。好，到此是第一段。由于你见到佛菩萨的神变功德，于是呢，你就起了赞叹，然后呢，就想 他是多劫以来这样子的修行才有办法成就这样的不可思议啊，甚其稀有的神变威力。你就做这样的观想，心起赞叹，说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其实后文还有一句话没写上去的，就是有为者亦若是啊，祈愿弟子某某在因缘成熟时也能够如是，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做了一个皈依境，那皈依境就是你今天三业的典范嘛。而典范经常意念如此，难道你不想成就那样子吗？当然随后就有像就要积聚一切的因缘成就那样子。这个呢就叫做刚才有学长问的，从因起修。你见到佛菩萨的威德如是不可思议，甚深稀有，对不对？你就起了一个稀有想，赞叹想，对不对？然后呢就觉得说，我今天多远劫来流浪生死已经多久了，为什么还在这边功德不具足呢？你就起了一种惭愧心，而这个惭愧心会发起精进修因地法行的力量，对不对？所以说因地修最强大的善根，就是因为惭愧，所以呢你会起精进力。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人放逸懈怠的习气比较强，那么我认为你应当要发起从因地修的这样子的次第行。但是如果你是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怯弱的啊，凡事就造黄教，对不对？凡事不敢承担啊，那么自己的心量很小，那就劝你了，不要从因地修，因为你已经很知道惭愧了，惭愧到心很怯弱了。这个时候呢，我会劝你要从果地上修，对不对？你就先想，他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大家就从散心凡夫这样子起修，为什么他可以成就如是，我不能呢？于是你要信，我也应当可以的，而且就在观想境当中想，你具足佛三十二相，十种身，十种智慧，对不对？他怎么做，你就学着他这样的做。用你的一观想直接去盖锅承受佛的一切神变功德。所以呢，你要从因上修还是从果上修，其实都要看你的根气。刚才那位学长还，我当然跟他解释是看你的根是立还是钝，他马上立刻就说，从因上修是钝根的，未必未必。如果你的根自己以为太立，对不对？然后很聪明，试着变聪，我反而会劝你要从因地修，学谦虚一点。如果你的心很小，很小心小量，很怯弱，很没有力量，很没有可能性，反而我会对着你这样的习气劝你从果力上修。所以到底你要怎么修，当然随着老师看你的根气做这样子的判断啊。其实修法没有一定，都只是对治意，因为我们修行只是服药啊，对治你今天比较差的，比较不充分的东西。所以光是观佛菩萨的神变威力奇想，那个作意就有不同的方向。我刚才稍微从因向果修，或者从果向因修，简单的这样来解释哈。这个当然是随着解经人的善巧，他会劝你怎么样起修，当然也是看到他看到你的问题跟缺点，他会做这样的建议。其实修法是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只是对治你的根气罢了。可是我们今天在佛前佛后，其实是不容易见到佛菩萨的不思议力，而这些不思议的甚其稀有的神变威力在哪里容易见呢？读经读论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多读经多读论，经论当中一定会记载这些。因为平常我们不会睁大眼睛就看到很多佛菩萨在你面前表现各种神变的威力吧，对不对？所以当你读经读论的时候，不要太用你的世间凡夫的分别心，任以为这个经上的叙述都是什么神话小说，你用这样的心就非常不恭敬。而且老实讲，经不因为你的心如何它就会变得比较好或比较坏，它就是这样子。佛菩萨功德不因为你恭敬多一分会有增减的，它损害的都是你自己的善根力啊，你自己的善业功德力。所以尽管你要起这种不思议甚其稀有的赞叹，然后呢如果你像因向果修，你就起而希望祈愿自己具足一些因缘，有为者亦若是。 如果你心比较脆弱，你就祈愿，我现在已然具足这样的功德力，于是呢，我当作何愿，去为众生多做一点事。当你发愿多行一点六度相应的功德力，那么你的智慧跟你的涅槃远离烦恼的功德力就会更上一分吗？好，于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叙述。在此在辟群记他又解释了神变有三种，这三种神变跟我们一般讲的神通不太一样啊，因为这边韩老并没有注解啊，他反而注解了不可思议跟甚其稀有啊，各位随文自个读，我稍微要用文字稍微补充一下，你们不妨记载一下。什么叫做神进神变、记说神变跟教界神变？首先墨学解释一下神进神变。神进神变就是佛菩萨的种种神通境界。你在读经的时候会见到种种神通境界，或者你领略到你跟对成的一切不可思议境界的时候，当你无法对它有合理的解释，你不妨就把它归因给佛菩萨啊，不可思议甚其稀有的神通境界的威力显现。你不必去解释，也不必去探求它的因果关系，不必，你只要起恭敬称叹的心就好，把一切这样子的神通境界归给佛菩萨的威德力啊。为什么这样子有利益呢？重在后面的，重在后面的，因为你只要对于神通境界起不思议甚其稀有的赞叹，你随后会有什么样的境界？你对于佛菩萨这样的境界会起什么尊重心，对不对？好，起了尊重心以后呢，你对于用这种神通境界不可思议威德显现的所有这些前后文所包装里面的道理，你就怎么样？你就会愿听闻，听闻到了以后呢，你就会信受奉行，对不对？主要在这个功德力。你如果真的发起对于神通境界的称叹啊，恭敬，随后你就会尊重，它不是无因无缘能够成就这样的威德力的，对不对？所以尊重的心会发起来，尊重心发起来以后呢，你就会随所听闻，你会逐耳作意啊，逐耳的意思就是专注啊，你会很专注在经文上，用非常恭敬的心。所以我说很多大乘的经典都会在前后文包装许多神通境界，是为了要让你起尊重心，然后用尊重心，你会非常的专注去学习里面的法义部分，然后呢去专精思维，因为你会发现它不是无因无缘就变成是那个样子的，它因缘一定是随着经文所交代那些智慧的叙述，它怎么样交代要作何思维，怎么样如理作义，于是你就借着经上教给我们的佛菩萨的如理作义，对不对？借他的智慧来在你的心中经常的意念受持，于是你心就会生出定，久久的这样子的如理作义就会在你的定心当中发出无漏慧的功德力，于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自己非常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通变现的威德境界。你回过头来，你就会称叹这种神通境界不是神话，是真实不虚拟，对不对？只要用那样子的角度产生那样子的作意思维，所有一切境界都会有那样子的功德清净的境界显现相应，这个就是所谓的神进神变。所以它无关乎是非对错真假的问题，而在乎用这样子的观想能够引发出一个什么样的心所，而这个心所会让你对法义产生定跟慧的受持力，而这受持力只要经过经常的加行串习，它就会变成你自己的功德力。当你功德力具足以后，你从你的眼睛跟三业六根看到一切的法界，就会有如神进神变那样子的功德现象会相应于前，这就是修行的逻辑。所以修行逻辑不是要你真的用迷信的力量相信它是真的，你就许它是真的，然后相信这些不是无因无缘成就的，然后呢用法义入定慧等慈心当中成就你自己的功德力，然后用你的功德力去证明那样的境界是可能存在，对不对？最后发动你自己在因缘条件上的实践，你自己去体现那样子的功德力，对不对？你就会自己作证了， 作证到涅槃的功德跟菩提的功德了。所以这就是神进神变，所以不必去追讨神进神变真实的因缘，而用神进神变当中告诉你的如理作义，圣言量当中的法义，你去起定慧等持的受持功德，让你的自行功德慢慢因为串习而变得如是，有如是的三业显现，你自己去体现神进神变的那样的现象功德，对吧？我把整个这样子的理则哈，跟各位大家简单的报告，这个就是所谓的神进神变。好，第二个即说神变，什么叫即说？那个即说的即呢，就是预计，就是推度。所以在即说神变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你有意去寻求他人的心行差别，就是说你不会很简单的只看到别人的行为就认定别人如此，要学习不看别人的行为表现，要知道行为表现的背后一定有一组非常深刻复杂的因缘果的观念有一组因陀罗网，才会令这个人或者令你自己或者令你所观的境界才会如是显现。背后的因缘绝对不是像你表面上所认定的那个样子而已，你相信它必然有很多更广的因陀罗网，重重无尽的缘起关系。所以呢，你不会用别人的行为来认定别人如是或不如是，你会有更宽容的心，发愿去寻求他人心行差别的种种缘起境界。你越有意乐想要了解别人心行差别的因缘相，你慢慢就会熏成就即说神变的功德力。即说神变就是什么？你就会你就会有一种灵感，对不对？就会去推度接下来会怎么样，而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有推度灵验的这种功德力。记住，这个时候不要起慢，要秘而不宣，继续养你的这样的善根，对不对？久而久之你就会有观人色行而度人心行这样子的一种功德力。所以即说神变其实就是望人的三业而能够知道他今天心行差别背后复杂的缘起。所以你说观他心通有没有方法？那天礼拜六下午那个我们那个主持练讲的那个学长，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神通，是绝对可以学习的，而且在经上也不吝惜交代方法，有方法。所以即说神变就是这样子。可是首先最重要的是意乐力，你一定要起意乐。如果你根本就用表象的行为表现就认定一切，你太容易下结论的人，你根本学不会他心通。如果你有这种耐心，不那么快的去下结论，你会用更宽容的心，更广大的心去包容，而且去谅解，而且去愿意寻求别人心行差别的种种因缘。你有这样的心态去等待，去寻求，去发现那种各种惊喜，你的他心通也因为依着所修学止观的定境功夫增加了，你的功德力就会发起来了，到了最高帮助你圆满一切的讲经说法无有障碍，需要有三个神变力。神进神变是需要有五种神通，你要讲经，你还要接着你要观他人的根基，对不对？你要观他人的根基就需要这个神变，叫做即说神变。什么叫神进神变？是因为你去过那个境界嘛，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境界描写的活灵活现嘛。讲的白话一点，用世俗力来讲，什么叫神进神变？神进神变就是因为你去过那里，而且对那里了如指掌，如安摩罗果一样，所以当你讲出那个神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拎家拎到灶咖感官，对不对？哎呀，如数家珍，能够讲得非常的维系。当你讲得那么样子活灵活现的时候，人家就会信你的讲的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不就是一种世俗地上的神进神变吗？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亲临现场，你根本对那个境界是一样，都是二手三手的消息，对不对？你何能得知？何能透过你的转述让别人生信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你有这样子的亲临现场而且深入探索的功德力，你讲给他人听的时候会起人之信。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你真的去到那个现场过。 不是空口白话。同样的道理，你因为有耐心去了解别人心情差别的因缘，于是呢，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嘿呦，你怎么每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面去呢？你是不是有他心通？其实你未必见得有，可是你就有类似的他心通的灵感力，你的即说神变就会越来越有功德力，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三种神变都是一个讲经的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好，第三个教界神变啊，那么经上于谦师论是这样定义的：如根、如行、如所悟入、未说正法。意思就是说，他会因为前面的即说神变了解人家的根气嘛。第二个，了解别人如其根需要对治的修行的法门。第三个，他会了解他需要懂哪些道理。所以其实如根、如行、如所悟入，就是要了解一个人修行需要的境、行、果。根决定他的果，他需要对治什么，就决定他要以哪个修行方法当作依止。如所悟入是他需要了解这个行法的教跟理。所以如根是知道他的根气种性决定要受哪一种菩提果，如行是因为要对治什么样子的缺点或问题，而这个行门是什么，他就需要悟入哪些教理，对不对？于是你就为他讲说相应的教理行果。而你要有这种教界神变，就需要有前面第一个你学过那个方法，所以你有神境神变；第二个你了解他的根气，所以你有即说神变。因为你有前面两个神变，所以你在讲经教界，教界就包括两个，教说教界。当你在讲戒定慧三无漏学给弟子听的时候呢，你就要如其根、如其缺点教导他的对治行，行门都要有相应悟入的教跟理，你要如根、如行、如所悟入，为他说正法。于所修行能证教界啊，这个叫做教界神变。所以教界神变指的是一个讲经说法的人，他的那种教学那种圆通的力量，那种善巧方便的那种功德力。所以以上这三种神变力是指谁呢？是指那些圆满教授的法身大士，他终身要去修学的三种神变力。所以那个神变倒不是他要变化什么样子的这个神通境界，那个变是要转变众生的习气，究竟让他能够渡到无余涅槃的彼岸。而神的意思是自在，他有自在力，能够变化众生的习气，让众生一起渡到无余涅槃的彼岸。他要有这种渡众生的自在力，于是他需要有神境神变、即说神变跟教界神变。好，这个是我做了补充哈。那么在这个游见神变这一颗的天的部位，你们不妨写这种神变力的因缘是属于他力啊，你们标一下，到后面我们讲四力的时候我们再来统说。好，这边也提到了安住者跟修行者啊，如果是新闻风版的话呢，看看1139页第一行哈，这边就有解释什么叫做安住者，什么叫做神变者。密勒版的话呢是在2858页1234566行。什么叫做安住者？他说安住者就是得定自在，心调柔。调柔是什么？调伏烦恼不起现行，能够安住在你的定所缘上面，不起五盖，这个叫做安住者。所以简单讲，安住者就是得定，对不对？得四禅八定叫做安住者。修行者其实他韩老这边写善修行者，其实就是三界菩提分主要是四念处起无漏慧观察的人叫做修行者，这简单讲就是得慧，对不对？修行一定都离不开这个。所以令安住者就是修定的人啊，令修行者就是修无漏慧的人。简单讲，所有的行道人都一定要有止跟观、定慧两种功德。有止观二种力量呢，能够让你对于所见所闻不可思议神变威力能够真实作证，对不对？乃至于自己体现出它的功德力，因为你慢慢就具备有那种功德力啦，所以你就不再会不再心外求法，因为你自己可以体现了嘛，你就用不着相信或不相信嘛，因为你自己做得到啊， 对不对？所以要相信经上所说真实不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经过实验，对不对？然后去做到，这个是真实不虚的一条道路。好，第二个，由文说法发起菩提心，这个呢，请在天的部位呢也写他力，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他力因缘啊。它的内文是这样子：或有一类虽不见闻，如前所说神变威力。如果你没有因缘见佛，或者没有受持经卷，读到经卷当中佛菩萨的本身故事的一些神变威力境界，你反而是透过第二个管道，什么管道呢？而闻宣说依于无上正等菩提微妙正法菩萨藏教，请把文圈起来，透过文法的因缘，然后呢，接下来文以生信，请把生信圈起来。所以他说，由文正法括弧及生信括弧两个增上立故。什么叫增上呢？就是串习，你要反复的闻熏习正法，就是菩萨藏，也要于中所教的一切的教理行果，你要起生信力。为什么要生？因为你要放长时间来信受奉行，不要你今天一听闻一受持一读受，你就立刻具下结论，我接受我不接受，那未免太快了。你多读诵个几遍，让你能够意念下来为止，在止观当中专精思维，你才能够开始慢慢有几分的明了力。所以呢，因为你要这样子的信受奉行，于是我们说为叫生信。那么你所听闻的当然是三藏十二部经佛陀正教法的教导，四圣谛三法印的相应法教，名为正法。所以什么叫正法？很简单，三法印应得过，跟四圣谛相应的法，通通都叫做正法，对不对？你熟耳恭听，信受奉持，把它意念成你的自心境界，专精思维，对不对？让你一分一分的习气转薄了以后，你就会有增上力，于是你就会有少分少分如来智的相应境界。所以他说啊，故于如来智深深信解，你就会有信解哦。什么叫如来智？如来智叫做不动智，叫做无依住智，也叫做无爱智，也叫做清净智，也叫做无上智哦。它的称叹语很多了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的智慧。那简单讲，我们从因相果的如来智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法住智，第二个就是涅槃智。你对于圣言量的文句，你必须要能够无颠倒的去信解，对不对？然后呢，你信解的这些法住智回过头来可以对治你的烦恼，不起现行，于是你会成就什么？涅槃智。所以如来也不过就是这两种智慧，这是从因相果来说。如果从果相因的话呢，如来的智慧是无碍智，是真谛熟谛无，没有障碍的，是不二智，对不对？是完全处在中道第一行上面啊，不偏两边的啊。它是不动智，它是不动本心，随缘变现啊，不是自己作意要如是不如是，它完全随众生心现所资料，这是如来的智慧。所以从因相果有不同的称叹，从果相因有不同的叙述，你要对这些广大无边的如来智深深信解。那么当然不能只是信解啊，仰望啊，期待啊，对不对？不能只是这样子，你要起而学习。所以你要发起未得如来微妙智这件事情起皈依，皈依就是归向，有一天我也要具足因缘成就像如来一样微妙不可思议甚其稀有的智慧。由此之故，你发起菩提心，于是长远劫的修行一切的善品加行，这是第二种发起菩提心的因缘，这个还是属于他力。好，底下的两个因呢都是属于自力。第三颗未三有住持法，这个对一般人而言也不容易哈。我们如果都觉得自己的智慧有匮乏的人呢，通常是很难发起由住持法的因缘而愿意哈承担如来家业而发起菩提心的。请看内文，或有一类虽不听闻如上正法啊，就是我们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大方广一切所教导的菩萨藏法， 虽然你没有见到神变的威德力，你也没有听闻如来菩萨藏法，但是你见到什么？你见到菩萨藏法将欲灭没，对不对？你听到或者是自己见到，哎呀，这样子的藏法在那边已经蒙尘了啊，已经蒙尘了，已经被蛀虫吃得快光了啊，这样子的藏法都没人学习，怎么是好呢？像去年我看到有一阵子台风嘛，那就在那个窗户的那边呢，因为我常常去翻30册跟31册，我发觉那个地方刚好泄了一个缝，然后大雨飘进来，就把30册31册给淋湿了，整个那个大藏经变得软趴趴的，都泡水了嘛。哎呀，心就有一念不舍之心，赶快拿起来，对不对？打开来，在后面晾那个经，然后呢，请那个柜台的师姐呢，用吹风机啊，去把它吹干，就觉得啊，藏经摆在那儿没人看，对不对？大雨一来，它就是有为法会坏掉的。这样的菩萨藏如果没有人学习，将欲灭没，不晓得你心情会怎么样哈。一个发菩提心的因缘的人，他会这样想的：见思是已，变作是念冒号，底下做夸弧。只要是做是念的底下的哈，自己就要夸弧，把它用荧光笔画下来。这样的想法他会起来，什么这样想法？菩萨藏法久住于世，能灭无量众生大苦，我因住持菩萨藏法，发菩提心，为灭无量众生大苦。啊，以这样的因缘力呢，为护持菩萨藏法增上力故，与如来智深深信解，为得如来微妙之故，发菩提心，是名第三初发心因缘。所以最主要就是这，你要知道菩萨藏大藏经一切的佛法的经论的文字，是为了让众生学习，而学习之后产生法诸之涅槃之能灭无量众生的大苦，至少不再犯错，对不对？然后呢，熏习在业识当中能够作为此生乃至于后世免受轮回的正因。所以你知道原来菩萨藏的文字教法有这么大的功德力，而如果它破坏了，在世上再也找不到这样子的菩萨藏的世俗文字的经本，那么不是很可惜吗？如果再来为人，这个世间也没有我可以得闻如来正法的文字教本，那我来到世间怎么办呢？不是孤独无依，不是再做轮回因吗？所以此事我就应当要住持正法，流通正法，让这些正法能够久住于世。好，如果我这一生不能到阿弥陀佛国去，再来为人，我至少能够听闻正法，听不到正法，至少能够读到正法的文字法教，对不对？你起这样的心，于是你就会捐助自己的一点善款，然后呢帮助经文流通。既然要帮助流通，我觉得啊，就请基金会帮你做主，因为他们知道要印什么经最好。可是我们今天有些执着做功德的人，就决定要印什么经。当然你钱捐的够多，你是有权利主张要印什么经的。不过就因为做功德的那几部经总是那几部嘛，所以那几部经会印的过多，可是有些经就印的太少而不能流通，对不对？所以福德寺的教导比较多，智慧的功德寺流传的就比较少，于是这样的共业因缘到了未来世啊，什么东西会多？福德寺劝说会多嘛，智慧的学习就会转而变少了。所以我真的是劝，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注印经书的话，要留给流通法本的那个主事者他们做决定。你只要做随喜功德，不做主张，只要他流通的是正法，什么样都有功德，你自己做回向就好了嘛，对不对？何必一定要印什么经才有什么功德？不是因为你觉得那本经里面有写那种功德，你注意那本经才有那种功德，不是的。你只要回向，所有跟这部经相应的人都能够受无量的利益，而且辗转他的如来家业的利益，那你就有无边无量的利益事啊！不要着相啊，做功德事千万不着相。可是关键在于他《披荆记》里面所讲的一件事儿，就是说， 当你流通正法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流通的会不会可能是相似正法。那你为了要去决定它不是相似正法，而是如来的正法，那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流通文字法教做功德事，它只不过是一种因缘力。真正它的目的是因为，如果你要判断你所流通的不是相似正法，而是如来的正法，你要透过学习，你要知道如何判别什么是正法，对不对？要经过参学，经过听闻，经过闻熏习，然后经过你理性的判断实修，你就决定这一部经真的是受用，对不对？你就把真的在四圣谛三法印上受用的经典，你就这样去流通它，那绝对不会流通到一些相似正法，就会让你真正你去受持而得到功德力的那些经典真的受到流通的功德，这个才是关键啊，才是关键。所以妙老经常会问所有护持他的那些功德主说，最近你有没有读什么书啊，最近有没有多栽培善根啊。他不在乎你今天捐多少钱给他，他问的是，关心的是你永远都是你的善根栽培多少啊，法身慧命你有没有自己去照顾，这个是非常慈悲的一件事儿。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让你发起菩提心，而菩提心真的要去追求智慧，而不只是福德事啊，不只是修一个福德因缘而已。所以他的目的还是要借这个当因缘，发起你去学习如来正法教，而自己自受用，才能够真正住持正法啊，否则你只是当一个正上缘，那么任谁都也可以做得到吧。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归为自利，是这样的因缘。如果你不去学习如来正法，那你还是叫做他利，对不对？就过修功德，然后呢，未来是你得到福德的果报，然后这样福德果报道良无缺、生计无忧的情况底下，你才有时间去修学正法，对不对？所以得到福报是为了要除掉为了生计困乏而去奔忙的苦，让你能够不必去奔忙那件事儿，心游刃有余，回来把时间留在哪里？善根加行以及一切智慧加行上的功德事，对不对？在这里多花点时间栽培你的善根，增长你的法身慧命，于是住持法教为因缘来发起菩提心，这个叫做自利功德。好，翻过来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因缘力。第四个因缘力是由旧由见难得。他说啊，由于护持菩萨藏法增上力故，你看啊，前面三个不太一样。前面三个呢，你看第二个是因为没有第一个见神变的因缘，于是他就会听闻，对不对？第三个是因为他不但见不到神变，也没有闻说正法，但是他自己看到以及听闻到菩萨藏法将要灭没了，于是他起了护法的心，对不对？第四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有了护法护菩萨藏法的正上力，因为你做了第三个事，对不对？因为你要去护持菩萨藏法，所以你对于如来智深深信解。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因为你要护持如来正法，你要辨别它不是相似正法，对不对？所以你去学习。所以因为你为了要护持菩萨藏法为正上力故呢，你自己去学习，学习了以后呢，与如来智深深信解，为得如来微妙之故发菩提心，是名第三出发心缘，有没有？所以第三出发心缘没有停止在你护持流通菩萨藏的文字经教，而反而在哪里？反而在于因为你要护持，所以你要总算要读一读你所护持流通的那部经教嘛。读了以后觉得它好，对于里面所记载的如来的微妙智慧起了什么向往学习的心，于是因此之故发起菩提心。所以第三发心缘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你注意流通的因缘而你起而去加行。所以还记得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有一对夫妇到地下室来上我礼拜六的课，然后呢他上完上午的课之后，接着他说，廖老师，我可不可以也上你礼拜六下午的课？我说好啊，来啊。那这对夫妇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不简单的人物哈，他们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两位董事长夫妇。开始来的时候呢，那个师兄呢，就自己觉得说，哎呀，这个菩萨藏啊经卷的文字啊很有障碍， 于是他一直劝我说愿不愿意发心哈，帮他编辑，把一些文言的东西变成白话。如果他还记得这件事的话，时至今日已经一年过了，文字障碍对他来讲已经不算是太大的严重事，不晓得他现在还愿不愿意做白话翻译这件事。那个时候我一直跟他讲，白话翻译不重要，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学习因缘能够一直不断的持续才是关键。只要任何人愿意花时间，不要老是认为自己看不懂，永远把这些经束之高阁不去读它，你只要愿意每天以它为伍，每天跟它作伴，多读个几次，多读个几次，一年下来，今天他连大批婆沙论都可以读了，对不对？我今天就想问他，我上礼拜没忘了问他，你现在还需要有人帮你把这些文言文翻成白话吗？你觉得把这些经翻成白话会比较好看吗？还是觉得把这样子文字那么优美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它难，它不会太快，一下子一读就懂了，因为白话一读就懂了，文言的东西一读还不容易懂，于是你要多受持几遍，因为你多受持几遍，多抄它个几遍，你这样子的意念受持的功德不可思议，对不对？而且慢慢慢慢会有一通百通的一种觉受。所以我去年一直不断的挡着，因为他如果叫我做我就去做的话，你就把这个雾门给堵住了，对不对？往后这个人永远都只是读白话书，白话书就会把所有人家白话以后的文字整个把你的头脑塞住了，因为你就产生一个决定的解。如果你留他文化文字障碍有一个距离，你就会觉得说不一定这样解释啊，对不对？不一定那样的解释啊。当你三根因缘到那里，你对他的理解就会更上一步啊，不是吗？你就愿意多读几遍嘛，而每次读每次的感受不一样，每次的理解不一样，你不觉得这样读经是比较精彩吗？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不要太方便，太方便了以后呢，觉得得到这样子的菩萨藏太容易了，你不起恭敬心。所以啊，学法要从恭敬中求，要把护持菩萨藏当作增上力，你真正能够一分一分体会到如来智的微妙，而真实去受持受用。当你发起法诸智，乃至于涅槃，久久不生烦恼了，有这样的清安的觉受，清凉的菩提觉受出现，你这样子的菩提心发起，才是长长久久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栽培法身功德。啊，这个是第三个发心缘。啊，劝各位不要害怕经典。啊，我的责任是帮助你去除文字障碍，是帮助你把这些经典变成白话，告诉你读白话的东西可以放宽心量，多从几个角度去推敲它的可能性，不怕猜错，对不对？就怕放弃，就怕太快产生决定的定论，这两个是很怕的。怕你一下子看不懂了，经关起来束诸高阁；怕你太快懂了，我懂了，这两个都很怕，要你久久的去受持它，直到你真正能够受用，用受用胜意发起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才能够久远。啊，这个是第三个功德力。啊，第四个，或有一类的人，虽不关键正法欲灭，而欲莫觉莫视莫识，见诸浊恶众生身心十种随烦恼之所扰乱。所谓哪十种呢？所谓第一个，各位跟着标哈，多愚痴；第二个，多无惭愧心；第三个，多诸奸佞跟嫉妒的心；第四个，多诸忧苦的心；第五，多诸粗重，这粗重当然包括身跟心呢；第六，多诸烦恼；第七，多诸恶行；第八，多诸放逸；第九，多诸懈怠；第十，多诸不幸。这是十种随烦恼。见是事宜，变作是念冒号啊，底下夸胡了。他起什么样的想法呢？大浊恶世，这个大的旁边呢，不妨写五浊哈。等一下我会补充一下这五浊恶世。这大浊恶世于今正起，诸随烦恼所扰乱时，能发起下列声闻独觉菩提心者，尚难可得。况于无上正等菩提能发心者， 我应当发大菩提心，令子二世无量有情随学于我起菩提愿。好，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所以在这里的发心呢，有一个转折哈。第一个，你看到五浊恶世的众生烦恼出众，对不对？每天大家都在追逐烦恼跟烦恼的解决，可是不得要领，对不对？怎么解决？烦恼引生烦恼，造作包裹造作，永远都没有清安乐的一个可能。当然，有些人发起下列声闻独觉菩提心，这样的人已经很属于难得了。可是，那个真正发起无上正等菩提，愿为众生服劳。